慢点转那个啊，那上那车吧。
Wow. 我没卡，
八步。明白。
豆腐丝儿，你看这块儿不就咱那点儿？咱这价儿就
我卡不愿意把住。准备开始了。
来了，火了。前面看手术的路。嗨，我也没拿啊。
啊，你卡带了？
我也没带。
咱不，
这不是咱们店
的了。
我也没带。
你进去了。
大哥，
我给你玩了，大哥，店都包肉了，
对吧？
你要不？
我
记得我们今天晚
上就
各位同志，大家上午好。海军讲坛系列讲座第122讲，此次讲座主办单位是天津博物馆、天津社文、天津中网民时报、经纬曲坛、天津广播电视报联合举办。此次讲座请到的主讲人为谭汝维老师。此次讲座的主讲内容为天津方言与京味相声。谭汝维先生，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导师。从事汉语修辞学、词汇语义学、民族语言学、对外语言及阅读鉴赏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谭老师。
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啊，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天气很热，许多老先生，啊，老哥哥们，啊，不顾酷暑，到图书馆来参加这个，啊，这种系列讲座，我感到这个。也很抱歉，啊，水平有限，啊，讲不出什么更高深的内容，而且对相声这门艺术呢，虽然我是在天津生、天津长，在马三立的相声，在天津相声的熏陶几十年，也略微懂了点幽默，但毕竟还是门外汉，啊，所以今天呢讲的内容呢就是。天津方言与京派相声，前两三年呢，我在天津电视台，做了两个系列节目，一个节目呢就叫《借四天津话》，啊，对天津方言比较典型的词语，啊，就是做了247。出了一本书，啊，另外呢，在咱们天津建成600周年的时候呢，出了一本《天津地名文化》，在天津电视台呢又做了一个系列节目，做了180期，叫什么呢？《借四天津卫》，啊，那么这是《天津卫》这个节目呢，就是以天津的天津的地名。作为一条线索，把和地名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民俗传说、民间故事、啊，趣闻轶事 等等内容呢穿插在一起啊。所以说我在师范大学教书，但是我想学术应该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啊。就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师来看呢，生于斯长于斯，对自己的乡土文化，对自己的故乡应该有一种深挚的热爱之情。那么这热爱之情表现在学者身上，就应该叫反哺社会，把学术从象牙塔当中走出来啊，要多做科普工作啊，要贴近现实，贴近群众，为自己的这个乡土的文化呢做出微薄的贡献。今天讲的内容啊是天津方言与京派相声，这二者呢关系是密切的。怎么密切呢？方言和相声都是说的，方言是每一个人都说，相声是艺术家在说，但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天津文化和天津方言的多年的滋润，那么相声这朵艺术之花它就不能在这片沃土上璀璨的开放啊。所以我呢先讲天津方言，然后由天津方言再带入天津方言和相声的关系，乃至咱们天津这一派相声在语言方面，在艺术风格方面它有什么特点啊。当然是一家之言。首先呢讲一下关于天津方言岛。去年呢我和这个天津市政协文史委一个专家组到安徽去调查方言，这个调查呢叫天津方言天津话的母方言寻根调查啊。去了六七个地方，去了安徽的宿州、固镇、灵璧、凤阳、蚌埠、合肥啊。因为呢天津方言岛这个学说是我们天津著名的学者啊不久前逝世的李世余先生提出来啊。那么天津方言呢它算是北京方言的一个特殊的一片儿。这一片儿的特点就是天津方言和普通话它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呢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啊，词汇方面也有差异，语法和普通话基本相同。那么天津方言和普通话它最大的区别实际说白了吧就是在声调上，每一个汉字我们把它读出音来它分四个声调，这四个声调呢就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或者我们俗话讲的是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其中的一声、二声是平声，三声、四声是仄声。那么天津话和北京话或者说和普通话二声、三声、四声几乎没有区别，它的区别就在阴平一声上啊。那么就说呢四个声调当中阴平一声它的调值降低啊，这是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就是齿音字比较多啊，齿音字比较多。那么天津话在下面这几个词的读音呢我们用普通话和天津话来进行对比可以明显发现它的差别。你比如说啊就拿咱们这座城市用普通话讲啊天津，那么用天津话来讲天津， 升调下降了，啊，从这个升往上升往上扬的调变成了往下降的调。比如标兵标兵，沙发沙发，西医西医，高招高招。天津有河西区有地方灰堆儿往上扬的灰堆儿，飞机天上飞的飞机，天津人一说飞机，抽烟吸菇吸菇，抓虾抓虾，咱们吃的三鲜饺子三鲜，啊，回民的清真清真，啊，阴天阴天，胳膊胳膊啊等等啊，这个很明显。那么我们天津，我们说天津话，大家应该分清一个概念，天津市的辖区这行政区它的地理的分布，他说这天津市这么大的地面，他说的不一定是天津话。那么天津整个的这个从地图上看，从北往南数，最北边和唐山话接近，这个一片叫什么呢？冀保宁化片。所谓冀保宁，就是蓟县、保底和宁河。那么天津最南面到大港区啊，最南边的啊，这个属于是沧州话片，他的说话呢和沧州话接近。那么一北一南，最北边是唐山，最南边是沧州。那么中间呢，天津市区的西北部属于武清话片，这武清话那和北京话比较接近。那么在武清话和天津话之间，它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啊就是叫北辰话啊，北辰话。那么北辰话，它我说说北辰话不一定就指北辰区的老住户都说北辰话啊，红桥区西固顶子谷这一代人说的话也接近北辰话。那么天津市的西南部地区属于是静海话片啊，像西青区的杨柳青镇、津南区的咸水沽镇等等，说的话呢是静海话。那么最后把以上五片排除了之后，剩下来的那是真正的天津话片啊。那么天津话片以旧城区为中心，包括南开、河北、河东、河西、和平五个区，再加上红桥区的大部分街道啊，西青区的中北斜、中北镇和永红这两个乡镇的东部，大寺乡、王稳庄乡北部的三个村，津南区双蒋乡的大部分村，东丽区西北部的部分村镇，所以比较零散，以老城区为中心，又含了四郊五县啊，尤其啊，四郊五县当然我说的大点儿啊，又包含了西京区、津南区和东丽区的部分村镇。那么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的确很有意思，很有研究的必要啊。所以天津啊，我们从市中心往北走，过了鼓楼，过了北马路，过了北大关，进入河北大街，这还属于天津话的地界啊，地界。但一过汉桥，那味儿就变了啊，到了西沽就开始是北辰的方言了，北辰话啊。所以北辰区的北仓、义兴府、西堤头、红桥的西沽、丁子沽， 他那个方言和天津话明显不同，他属于北辰话。所以北辰话我们给下个定义，就是由武清话向市区的天津话过渡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天津话它是一个方言岛了啊，说天津话这一个啊，就说这个方言片用语言学术语叫方言岛。什么叫方言岛呢？当然它是个比喻啊，就是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的一个方言区，形成了被原来方言区包围着的犹如孤岛一般的独立的方言区。这个呢在语言学上叫方言岛。一片汪洋大海当中有那么片孤零零的岛屿，在一片啊原生态的方言当中出现了这么一疙瘩地界，和四面不一样，鹤立鸡群啊，与众不同。但是它从哪儿来的？它不是原地原生的，它是从外界飞过来的。怎么飞过来的？移民。那么方言岛的形成呢，我在论文当中我分析认为有四个动因。第一个，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小规模不行，到哪儿去个三五户，到那儿不久就被当地的方言同化，30年或者到50年方言被同化，新生的一代一上学和当地的孩子在一块儿，从幼儿园到小学，那方言那就被当地同化啊。所以第一是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大多是军事行动，军事移民或者叫战略移民啊，三户五户到那儿去形不成气候。第二，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后，它形成的聚落要聚居不散，它要住在一块儿。比如我们那个知青，这个村分3个，那个村分5个，啊，那形不成多大势力，啊，必须这些人集体的住在一起，不分散。第三个，历经岁月的考验，不被同化。第四，在当地逐渐成为优势方言，如果一直处于劣势，那你也就逐渐被同化。那么天津方言的东边、西边和南边这三面几乎是被近海区包围着啊，北部那是武清方言区啊，这样就被包围形成了一个孤岛啊，叫天津方言岛。那么天津方言岛从哪来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分布。天津这个方言岛它呈现出一个啊到了个的等腰三角形，它的底边距离旧城北约1公里。咱说这划界从哪划？从汉桥那划，从汉桥呢画一个横线，然后它的尖端过了是在小站附近啊，或者过了一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乡镇还说天津话，那底下这个尖儿啊22公里，它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北辰话、武清话，它接近北京话，它的东北接近唐山方言，它的西南和东南接近静海一带的方言。据李世余先生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起源于安徽北部的方言。去年呢，我在那调查了 十天。明天呢，我和市政协和南开大学的教授带着研究生、博士生和硕士生继续去安徽做调查。这次调查呢，去四个专家啊，各带着学生，一个是从语音方面，一个是从他的历史传承的溯源方面，一个是从词汇和文化方面，一个从语法方面，把这事儿倒腾清了，最后出一本书《基本概观论定》。天津方言不要说来处别处，就是这。为什么？不仅仅是耳感问题、语感问题，真正拿出扎实的调查材料来。但这种调查现在很难，在哪儿呢？随着社会的进步，眼界的开阔，推普多年，方言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要找就找那原汁原味的老人，几乎没有出过本省，学历不太高，啊，没有在外出工作，土生土长的，啊，我们要找60岁以上的，文化程度是小学到初中的，啊，这些个老先生老太太，我们都要录下音来，来进行认真的分析，最后导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科学的结论。那么天津啊，它是一座移民城市，啊，一座移民城市，啊，明代它实行的军事制度啊，军事建制叫军屯制度，所以外地的大量的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到天津这一带屯垦官田，从而出现了许多以姓氏冠以姓氏的官屯的地名，啊，什么这个王官屯啊，啊，李官屯啊，这个王官李官就是连级干部，明代的，他带领着100多户士兵的家庭来到这儿，平时是屯垦开荒，种植庄稼，啊，进行操练，到关键时候守卫国土，为国效力，啊，所以说历史上讲这个燕王扫北，啊，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明成祖，啊，永乐皇帝，他在当燕王的时候呢，从安徽的宿州一带，当时叫凤阳府，带了大批的军士，携带着家眷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的是军事建制，家庭承袭，邻里相望，聚居在一起，并且还有小学教这些个军队的孩子读书，啊，所以形成了相当牢固的语音社群。于是啊，在天津卫设立之后呢，守卫的士兵的军官，他的籍贯大多是安徽和江苏籍，啊，所以低频调的江淮方言或者叫皖北方言逐渐成了天津卫这个军事卫所的通用语。军事卫所也要对老百姓开放，要做买卖，要沟通，周边的老百姓也得学当地话，周边的贫苦孩子上不起学的就到他们这个军队的学校上学，这样呢，天津话的范围逐渐的由军营向它的周边来扩散，不仅没被当地的静海方言吃掉，反而局部的影响了和它广泛接触的那部分地区人们的语言，啊。另外呢，咱们天津啊是南北漕运的中心，大运河这条黄金的水道把我们祖国的南北沟通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啊，大运河的功效它要比长城啊更有益。南北的沟通，人流、物流、信息流不断地从这黄金水道 集中到天津来，天津成了漕运的终点站，货物的集散地，北方的经贸中心，它的能量辐射三北地区，所以商贸集结，商贾聚集，五方杂处。另外呢，苏皖地区晋冀鲁豫地区的移民，或者屯垦，或漕运，或逃荒，或经商，陆续迁到天津。所以这些因素呢，就使天津的方言以及和邻近的方言出现了很纷繁复杂的局面。再加上岁月的淘洗，历史的推进，地域的变化，行政区域的变更，普通话的推广，大规模城建带来的原来的封闭的区域的打散，所以现在的天津方言已经呈现出很难来划分。比如说在40多年前啊，某一个大公司的人事科长招了中学毕业生到那工作了，他一听说话，一听那打扮，他就八九不离十猜出这来报道的年轻人你是哪的人。这一看，你小白楼的，哎，你怎么知道的？他看出来，一听说话，你西固的吧？对，我是西固的。你是鸟四的啊？你是老城里的，看得出来。现在呢，随着大规模的拆迁啊，这个状况已经不存在。所以天津话的语音声调明显的向普通话靠拢啊，而那些方言俚语当中准确的生动的形象的部分将会融入到普通话之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讲一下天津方言的语音特点。刚才已经谈到了，天津、北京相距不过100多公里，啊，天津话和说北京话的武清方言片相距只有10多公里，但这二者在语音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尤其在和普通话相对应的时候，操天津方言的人，只要你一张嘴，就使人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金派的气息扑面而来啊。刚才我们讲的声调啊，这声调大家就掌握一点，音频它是低调啊，其他的差不多。比如天津市历届领导人，只要他的名字是有这个一声，就是低频调，我读起来很明显。我先用普通话读，黄火清，黄火清，李庚涛，李庚涛，张立昌，张立昌，张高丽，张高丽，啊，声音它是低的，啊，除此之外呢，天津话的这个齿音字比较多，啊，齿音字比较多。普通话当中的知知诗，这些叫卷舌声母啊，这些卷舌声母的字儿在天津话里有相当一部分被读成是平舌声母滋呲呲啊，比如展览的展，天津话读成展，招考的招读成早，生产生产，上车上车啊，市游市游啊，等等啊。所以天津的这个歇后语当中有许多，我在讲课时的外地的研究生说了，这不对啊，它不是一个谐音的。你比如说啊，天津，我举两个例子啊，天津的歇后语。第一个啊，这有点俗啊，天津人以前爱说大爷的粑粑阔死啊，实际上这个谐音，这个 粪便那个屎和死，天津人是给他混淆的啊。再比如打这个打牌的时候，打扑克牌时，天津人一出牌话就多啊，就带着俏皮话歇后语的。比如他出了两个四，他就说了姐儿俩买鞋对四啊，实际上应该对四，姐儿俩买鞋嘛，对着四啊，他叫对四啊。这就谈的主要就谈的他齿音字多。另外普通话的日声母，老天津话读成零声母啊。比如人，天津老天津话阴，天热天热，炖肉炖肉，利润利润啊。再比如啊，用使用的用，游泳的泳，勇敢的勇啊，天津话读成啊这个用游泳勇敢啊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天津话在啊哦呃开口呼音节前，它要加一个声母呢。比如安全，它读成难全，超额草呢，凹鱼脑鱼，可爱可难，还有这个欧洲读成闹洲，海鸥飞翔的海鸥读成飞翔的海鸥啊，这方面。另外呢，天津有些特殊的，你比如咱们这个铃铛阁写成这楼阁的阁，天津读铃铛稿啊，这个可能是和啊这个燕王扫北时候安徽话，安徽话就是把这个阁读作稿啊。另外这个徽戏进京，徽班进京时候，这京剧带到北京，京剧唱词当中的同登麒麟阁的阁，共上凌烟阁的阁也读作稿啊。那么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坐落在天津市区的随稿大街、北稿、铃铛稿、玉皇稿一律读稿，但是你出了市区，你到了杨柳青文昌阁，到宁河县天尊阁，到蓟县独乐寺啊这个观音阁，他一律读成阁不读稿。这也是天津方言片和它临近的其他方言的区别啊。第三，讲一下天津方言的文化特质啊。这个每一座城市有城市文化，每一个地方有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外化那就是三样：建筑、地名和方言啊。我们对某座城市的印象或记忆，第一是独特的建筑，第二是别致的街名，第三是迥异的方言，当然还有土特产等等。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建筑是历史自传，地名是文化的年轮，方言是城市的名片啊。唯其三者才是某一个地域文化的啊典型的体现。那么天津地域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天津文化太复杂了，它是三个特点：第一个多元化的，第二是包容性的，第三它是善于吸纳。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啊，六七百年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啊，最后就成为了世界文明的大都市。如果没有 河海相通的地理位置，没有多元文化和包容的胸怀，没有善于吸纳的那种时代的进步性，它不可能提升啊这么快。具体的说，天津文化三句话：第一，南北交融，大运河的功能；第二，东西碰撞，九国租界的副产物；第三是雅俗共赏，码头文化和市民文化和传统的典雅文化，大俗大雅在天津这块风水宝地融为一体啊。那么天津文化人得分了十几种，我在这不多讲了。主要第一是城乡文化传统，第二是租界文化外来的，第三是码头文化，就属于市民文化。那么天津作为一个移民的城市，天津文化的特征，我认为如果要把它和曲艺的繁荣成为北方曲艺之乡，成为相声窝子，它最主要起作用的是码头文化、市民文化和商业文化，更重要是码头文化。那么谈到码头文化，我想引呢天津作家林夕先生《九和笑下梢说码头》的一段话来说明。前几年呢，前三年，天津电视台啊搞了一个节目叫《幽默天津》，就是探索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啊，什么是天津幽默，天幽默怎么来的，它今后有哪些发展的前途，请了四位先生啊。第一位，天津的啊这个地域方面的著名作家林夕老爷子。第二位，南开大学曲艺理论家薛宝坤先生。第三位呢是马三立的儿子啊，这个少马爷马志明。第四位呢请的是在下，请的我。我们这四位呢分别，第一个林夕从天津的民俗文化，薛宝坤是从美学理论，少马爷是从曲艺和相声，我呢是从天津方言，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三个问题：天津的幽默是什么，它为什么产生，它今后有什么发展前程啊。其中啊，林夕有一篇文章就谈到了九河下梢说码头，他其中呢林夕的文章啊，你必须用天津话来读那才够味儿，所以下面我就试着读一下。天津人呢讲这精气神儿啊，天津人骂人骂他是死年曲，全都是码头一方。天津人连吃饭都带着码头的气派，天津人吃煎果子，吃大饼卷牛肉，这种吃法叫吹喇叭，就是不能因为吃饭误了潮起潮落的时间，既要相互适应，又要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混个热闹，把钱挣到手，那才是真格的。天津人讲最后的目的，不注重过程，只要大面上过得去，没有那么多规矩板眼儿，光在一个码头上混，天津人说那叫起锅底儿，算不得是什么真本事。要真有本事跑码头，各个码头间跑来跑去，见就是日出里胡四说那个名词，叫吃得开。老牛劲儿不行，老智鬼不行，先要有人缘才能有饭缘，必须要八面玲珑。天津人说啊，要会来事儿，如此你才能在天津这个码头上搅面的水儿你平摊啊。所以像林夕先生剖析的啊他所用的词语呢，这都是典型的啊天津的方言。那么天津方言是天津地域文化的载体啊。那么天津方言它除了语音之外， 它更多表现在词汇上，啊，因为我是主要研究天津方言的词汇和天津方言文化。天津方言的词汇那种丰富性，可以说在各地方言当中，它是高出一筹。啊，它的那种形象，它那种简洁，啊，可以说是令人赞叹。那么天津方言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礼俗，第二简洁，第三幽默，或者用一个字来说，第一个俗，第二个简，简洁干脆利索，第三个根儿。啊，先说礼俗，比如天津的这个说啊，天津的代表性词语骂事儿你了，骂事儿倍儿根儿啊，这外地南方的研究生考到南开大学考到天津大学都学汉语的，就这倍儿根儿的俩字儿让他们的口条受了罪了，说不出来啊，俩儿话倍儿根他就说不出来倍儿根儿。天津人对谁的评价往往不用形容词，他用一个俗语说，这小可不是省油灯啊，不怕架着火就怕掉抽狗啊，这些个都是很礼俗的。另外简洁啊，天津人呢他词语用双音节，双音节词特别多啊，比如崴泥砸锅啊，这个等等，但崴泥已经够简洁的不行，他用一个字崴了，砸锅那锅那个宾语去掉干脆叫砸了，决裂败了啊，我要纠正你的啊，我要管管你，纠正你叫胆。冰糖葫芦这北京叫法，到天津啊用四个字太啰嗦了，俩字儿糖墩儿，甚至简化成一个字墩儿啊。天津小贩呢把这个柿子吆喝成了糖罐，再简化成了罐儿，所以外地人到天津不止卖嘛的，这个韩顿儿啊，那个罐儿啊，你闹不清究竟是干什么的啊。比如天人说把宾语省略了，比如说这儿完咱喝点儿，行，这喝点儿当然这不是水也不是敌敌畏啊，少马爷你来段，他就告他来段，这么那要说你来段相声来段大鼓那都显得啰嗦啊。宾语省略了，他用一个字儿绝不能造成模糊和误解啊。天人说话简洁明快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吭哧憋嘟，不冗长拖沓，用俏皮话说那是胡萝卜就酒嘎嘣脆，对事物的描绘，对人物的褒贬，对事物的评价，凡是能用一句话的天人绝不用两句话，凡是能用一个字的他绝不用两个字啊，这也算两个凡事啊。你比如说啊，叙述啊，车间里啊两个小子打起来，打完了让派出所带走，结果这车间主任和书记就把一个目击者找来，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起头啊俩人斗，后来恼了，拱起来踹起来脑袋开了，最后被派出所吼起来啊，再向领导一汇报就满六个动词，第一个俩人开始斗，后来恼了，拱起来，拱起来争吵了，踹起来了，动手了，脑袋开了，坏了，最后让派出所吼起来啊，这吼起来吼名词做动词用。比如天津人呢对人物的褒贬啊，对人物的褒贬啊，比如某个人呢当了官了，一当了个小官啊，这个白菜疙瘩顶他脑袋上之后他不知行几了，这父老乡亲们就说这小子够呛，将来准得犯错误，能不能你看他刚当官 接着就四个歇后语评价啊。狗熊穿大褂，人了。你看着啊，整天是瘸子脚面绑着，他热面汤端着，打要饭的打狗棍他拿着啊，你找他嘛事儿，他阶级斗争脸跟你绑着啊，你说他架子总是端着啊，你找他办什么事儿，他拿你一把啊。四个单音节词，人了，绑着，端着，拿着，活化出一个小人得志者的肖像。天津啊，有个女作家叫王小柔，很有名，她在母语天津话结尾有一段奇文，她用的是设问句，问了十个问题，天津人做了十个回答，当然她有点调侃的意思啊。用天津话读，什么是脚？牛呗。什么是爱情？骗呗。什么是温柔？贱呗。什么是艺术？拓呗。什么是仗义？傻呗。什么是聪明？脆呗。什么是勤俭？抠呗。什么是谦虚？装。什么是勇敢？二，用个二。什么是幽默？贫啊。当然对王小柔女士她的这一段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我从口语上看呢，就要说明十个问题他都用一个字来回答，言简意赅，切中恳庆，凝练传神，谐趣顿生啊，就是天津话的特点是简洁啊。第三个特点，幽默啊，幽默。天津人呢乐观幽默，不爱看一脑门子官司，总打了脸的，总打了这的那长脸，不爱读空话连篇毫无创意的长文，不爱听照本宣科又臭又长的报告。天津人爱看笑脸，爱读短文，爱听段子，爱说笑话，爱逗闷子啊。例如天人说，你怎么吹鼓手抱公鸡，怎么讲？嘀嘀咕咕，你小子是大德乡改乡记，你缺了大德了，那大德乡改乡记啊，你们小哥几在一块儿，白萝卜扎眼，怎么讲？穷脑啊。填表的时候，以前填表有政治面目这一项，这个人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啊，您政治面目是什么？我是绕城转，那么讲白牌啊，这说的有轨电车了，白牌是绕着城，绕着这四个城角转。天津人呢懂幽默，会幽默，具备幽默的资质，这很不简单，这也是相声之所以在天津得以茁壮成长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幽默，天津人幽默在全国出了名。部队的一个连长指导员说，我这连队啊必须给我调俩天津小伙子过来，为嘛？小哥俩一来，整个连队广播站呐、黑板报啊，连那个春节演节目，这俩人全包了。假如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有天津一个学者到场，那自然不同，热热闹闹啊，笑语连连。这个幽默它是有熏陶的，它是有环境，宽松的环境，和谐的环境，更容易产生幽默。这个幽默呢，如果我们给它下一个分析的定义，说幽默是睿智的标志，傻子幽默不了，是热爱生活体现，整天琢磨自杀的那他幽默不了，幽默是智者的通行证， 凭借着他可以出奇制胜，一笑泯恩仇，四两拨千斤，幽默又是弱者的快活林，依赖他可以抚慰自己心灵的创伤，保持惬意乐观的心境。幽默呢，又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它能够消除陌生和冷漠，使人们在会意的微笑当中达到心灵的沟通与拥抱。天津人得天独厚，具备这种幽默的资质。那么天津人为什么就幽默？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在电视台做节目，上次和邵马爷啊、林夕啊老先生一块做节目时，和观众互动中，一个天津人说，我在公司啊是负责外勤跑办，是催账的，到南边一个大公司，早晨呢还没开门上班，总经理外面那个客厅那哈都已经坐满了债主十多个，全国各地来的吹赞。等到了上班时，总经理来了，来了就问秘书，这是来了都哪儿的？有天津的吗？哎，报告总理，有个天津，让他先进来，让先进来。进来就撩马三立，给我们来一段，来完之后头一个把支票开走，把钱划走，你走吧，啊，别人怎么样的不管了。这个总经理呢喜欢相声，啊，对天津啊情有独钟，我头一个要接待了天津的，我这一天都顺心，他能一上来让我乐，啊，所以这个外勤就讲到这一点了。天津人。第一，能说而幽默，啊，能说不幽默成话痨了，啊，光幽默你不能说，你光做鬼脸那成滑稽戏，啊，所以这个能说和幽默在天津可以说是啊互为表里，结合在一起。天津人为什么能说而幽默？第一个，商部社会沟通的客观要求。第二，移民城市创业的主观需求。九河下梢交通枢纽，漕运码头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块儿，无论是经商贸易做买卖，还是装船卸货搞搬运，第一要务要用语言沟通，这是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动因。能说会道又有客观的要求，又有主观需求，但你没有眼界，不掌握那么些语料，你也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天津商埠码头九国租界多元文化，租界里住着末代皇帝，五个总统，十几个总理，几十位部长和督军，豪族贵气，盐商巨贾，外国政要，高官御工都住在租界这个，啊，所以南北文化交汇，东西文化相生，上层的雅文化和下层的俗文化奇迹般的在这里融合，啊。所以天津人经多识广，眼界开阔，肚子里有料，什么料？能说会道的广阔的素材。肚子里有饺子，你倒不出来也不行。这就到了第四个原因了。天津人为嘛会说幽默？戏曲相声语言艺术的熏陶和造就，受北方曲艺的影响，天津人是言辞犀利，说出话来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语言得体，擅长交友，诙谐幽默，富于创意，在调侃当中表情达意，议论抒情，啊，所以北方的曲艺，尤其是相声，天津人啊，就为天津人锻炼非凡的口才和表达方式，他是居功至伟。但是这种影响潜移默化，不是我这教你两天你就能掌握的。从小青梅竹马，耳鬓厮磨，受这种熏陶和感染，他自然而然他懂幽默。只有懂幽默的人才会幽默，相声在我们这儿能听懂的，但有些相声段子当中的包袱，对外地人说他不懂，他不笑，他缺少这根筋，难以引起他的共鸣啊。在这里呀、天津人啊，这个幽默生成的手段啊，第一是天津人呢善于自嘲啊，善于自嘲。所谓自嘲，就是拿自己找乐，自我贬损。幽默的高手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你光拿别人找乐，不拿自己找乐不行。拿别人找乐，你是兴高采烈，别人跟你一逗你就急，那你还叫懂幽默？啊，比如天津啊，有一个歇后语叫“赵老二扛方林”，你顶这儿了，是说某个人某件事儿就此打住，不会长进，没有发展，没啥前途。但这里有一个笑话，啊，说天津啊，移民城市。有到这块儿来打工的叫赵老二，生活无招，到处学嘛，成日注意偷了一根房林，扛起来就跑，刚跑不远，这房林呢大沙镐划着三四米长，后面就追上来了，逮小偷啊，有人偷房林了。赵老二抬眼一瞧，前面恰好有一面墙离了歪斜要倒，他灵机一动，把这房帘夸就顶在危墙上，然后一边擦汗一边笑嘻嘻地迎接前来追捕他的人群，甭矫情也甭摆着，眼前的事实就铁证，赵老二扛起房帘就跑，这绝对不是偷，见义勇为，抢险救急，这就叫赵老二扛房帘顶着。啊，这赵老二真是有两下子，很幽默，很睿智，啊，据说和赵本山是本家。天津啊，有个老地名叫梁嘴子，啊，梁嘴子，天津一简化叫梁嘴儿，梁家嘴儿，又叫梁嘴子，又叫梁嘴儿，历史悠久，是天津市区较早形成的聚落，啊，当年也是繁华的小商业区，后来这个啊运河台湾改制之后，这个地方没了，基本上啊，老天津们有俗语叫嘛呢，梁嘴子过河是赵厂办事儿，这里出现两个地名，赵家厂简称叫赵厂，他和梁家嘴啊，他隔着南运河遥遥相望啊，天津人要到赵家厂去办事儿，必须从梁家嘴这儿过百度过河，这个俗语它的真意是照常办事儿，啊，潜台词甭听他瞎咋呼，咱该怎么办怎么办，梁嘴子过河照常办事儿，实际他要说甭打那套，咱照常办事儿，这句话就没意思，他把天津的两个著名的地名它的地理方位放在一起啊，这种幽默自然就显现了。天津店铺俗语流传最广的啊，这个俏皮话就是大德祥，这大德祥三个字他改了祥记了，他的大和德就没有了，就用这个字啊，天津人对谁对人的评价就是 贬义的就这人缺德啊，缺德到了家了就缺了大德，缺大德再不行的缺德带猫眼啊。总而言之啊，天津人是注重道德的，把德放在第一位啊。天津人眼里不揉沙子，心里有感，道德之称，随时运用幽默的言语武器对那些个不够分量的人，天人说这人不够啊，不是体重，大家明白啊，分量不够，就是他在道德底线之下的人，要进行公允的道德评判和绵里藏针的抨击啊。那么天津人呢，敢于自嘲，另外现挂的本事呢太大，现挂这是相声的俗语啊。天津人呢凑到一块就乐呵，就热闹，就倍儿根儿，幽默生成的手段就是现挂。李时余老先生啊和马三立两位老先生是啊高中时就好朋友啊，多年的友谊。李时余老先生对我讲过，他有一次啊，他在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开联欢会，请马三立来表演一段，马三立答应了啊。在演出的是俏皮话啊，说到底的时候来了个现挂啊，老几位，我给你们呢啊猜个闷儿啊，就是猜个谜语，打一个人名，大碗里扣着王八啊，大伙儿猜不出来啊。马三立啊就用那个啊很狡黠的眼光啊，就指着这个李世余笑着说，李世余啊，爹说了扣着王八怎么是鱼呢，假鱼啊，谐音李世余啊。1992年天津艺术研究所纪念成立10周年开座谈会时候，把李老和马老请去了，在这会上他一看李世余来了，又把这俏皮话重说了一次，逗得大家是哄笑不已啊。所以天津人幽默，说天津人是喂嘴子，以前有那么句话，井油子喂嘴子，保定福的狗腿子。这个北京人呢、啊、他不认同，说我们井油子这是你们以偏概全啊。保定的河北大学老师说呢，谭老师你误会了，那个是狗腿子，不是狗腿子，狗腿子是我们习武上午练摔跤，我们给他来个别子，来个勾腿子啊。当然我跟他也熟了，我说得了，我抗日战争是你们那个汉奸最多啊，这别播啊，咱别让这别让保定的那个的同事知道。那么喂嘴子这个天津人呢，不但不反驳，反而欣然接受。这喂嘴子钦佩天津人呢，能说能啊，爱说能说，表达能力强啊。天人说话那种活泼幽默，善于挖掘语言的潜能，说出的话来内容丰富，词语新颖，洋溢着达观睿智和燕赵豪情啊。说喂嘴子，另外天人能吃，会吃，讲究吃，舍得吃。哈哈，所以我最近还参与一本书的写作，叫《借似天津味儿》，啊，带儿化的，要把天津的名菜，啊，天津的名吃名菜，啊，我们要把它搞出来。当然，说喂水子也并不都是赞扬，也包含着某些批评，比如天津人也有口若悬河、纸上谈兵、天桥把式。光说不练，马三立、王凤山的相声明天10点钟开始塑造的那个不断的励志又不断泄气，你看我行吗，那个人物形象啊。天津人对自身并不盲目矜持自夸，也敢于无情地解剖自身的缺陷和弊病，并且给予辛辣的嘲讽，这种清醒的不护短的求实精神难能可贵。 好了，方言和相声，方言讲完了，现在开始说相声，开始讲相声，不是说相声，我不会说。这个咱们讲座两个小时啊，第一个小时说方言，第二小时啊说方言和相声的相互关系，然后最后呢，还有个相声小段给大家现演，啊，现场演出。第五个题目啊，讲一下天津方言对相声语言的影响。中国啊有三大直辖市，当然现在是四大，啊，重庆。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三大直辖市它的文化特征更鲜明。啊，北京皇城文化和精英文化，它属于叫京派；上海是商业文化，啊，商业文化和外来文化，它属于海派。天津市民文化、通俗文化属于魏派，这魏派呢我们就叫金派。曲艺植根于下层社会，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和民间艺术。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这和天津的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俗文化里啊，它必然包含着一种幽默的情节。天津方言它最典型的一个词儿，或者是最典型的词儿之一，就是哏儿。啊，哏儿就是幽默诙谐，它体现出天津人待人接物的一种豁达的胸怀。天津人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具有一种难得的善于化解的苦中取乐的这种意识，不和自己过不去，敢于拿自己找乐，善于把人生严肃的课题游戏化、谐趣化。要化解生活的压力怎么办？只能自己找乐。天津人上班时走路摔倒了，下着雨摔在泥泞里怎么办？天津人自己站起来，啊，站起来之后呢哈哈一笑，嘿嘿，给我来个老头转背我整根啊，过去了这事儿，啊，哪跌倒哪爬起来，往前赶路是正事，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不说不笑不热闹，啊，说说笑笑度时光，是吧？所以相声虽然起源于北京，但作为码头城市的天津却是真正的培育相声成长发祥的一块沃土。天津相声界强手如林，能人辈出，那和天津地域文化，尤其是天津方言的滋润分不开。天津人说话喜欢戏谑，有浓厚的自嘲的成分，所以天津人说话的自嘲是语言的笑料加和兼生活的调料，啊，它是生活平淡无奇的、日复一日的、波澜不惊的生活，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文化。码头文化的标本，一个词儿叫膀大力。幽默大师马三立的相声对对子，啊，说自己是，啊，马大学问，啊，夸越本人的书法好，啊，然后对王凤山、对捧哏的演员说，啊， 我写那字儿啊，咱说说绑的力的，捧哏的王凤山打断他，哎呀呀，你瞧有学问的人有这么说话的吗？还说绑的力的，啊，什么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有说绑的力的吗？马三立还有一段相声是和赵佩茹说的，他说，啊，咱跟你说绑的力的。捧哏的赵佩茹立刻说：“瞧这一嘴炉灰渣子。”由此可见，绑大力这个词儿属于下层社会的江湖行话啊。旧社会啊，我们天津人呢，把从事装卸运输工作的人呢称作脚夫，脚夫就是车船垫脚牙那个脚，属于下九流，难登大雅，是被世人所轻蔑的行业。天津话呢把他们叫脚行，当年的码头工人被称为是扛大个儿，属于没有文化没有技术靠肩膀扛包卖力气吃饭的苦大力啊。另外天津卫的脚行呢被封建的把头恶霸把持，为了抢码头争地盘争行夺势，经常发生一些个群体的械斗事件。所以在世人看来啊，脚行这一行惹不起瞧不起唯恐避之不及的一个行业。那么绑大力这个词儿呢，它就是码头文化的产物，原指啊膀大腰圆卖苦力干粗活的人，就是凭肩膀吃饭的苦大力。因为在码头上扛包装卸是实打实的硬活，来不得半点的偷懒耍滑，所以后来把膀大力引申为说实在的讲真格的不带掺假的意思。另外呢，天津的方言词语当中呢有一个叫二姨夫这个词儿，这二姨夫词儿跟外地人说他根本不懂啊。这天津市民文化的一种典型，二姨夫成了歇后语，叫甩货。这个俏皮话呢产生于天津的相声作品啊，颇具天津地域文化的诙谐自嘲的色彩。所以细究它的语义理据，它并没有很什么含着很深的这个深刻的含义，而性情幽默的天津人只在开玩笑的时候偶然用这个词儿。但天津人呢襟怀宽广就在这儿，他不遭死毛子啊。天津人谁也不对号入座耿耿于怀自寻烦恼，也不会遭死毛子去质问我说为嘛大姨夫二姨夫大姨夫三姨夫老姨夫都没事儿，都亲亲热热的喝的，就我在二姨夫是甩货呢啊？没有这么问的。为嘛？天津人懂幽默啊。前几年呢天津媒体报道天津市的一个某大姐途经赤峰道一家服装店时，被门前的一个宣传牌子一个七个字的大标语弄得一头雾水。七个字写什么？本店全部二衣服。妈，外地人一看，他妈贩卖人口的妇女儿童怎么把大老爷们儿贩卖了？本店全部二衣服。经同伴提示啊，大姐恍然大悟，原来商家为了促销使出的招数，这二衣服呢就是天津方言歇后语当中的甩货的意思啊。天人呢歇后语说前面不说后面，比如我说啊，我跟你骑驴看藏本，他不说走着瞧啊。比如说这人你跟我比你差远了说，嘿嘿，你是戴草帽亲嘴儿，他底下不说了，差远了啊。那天津说二姨夫甩货的意思。结果呢，这个标语吸引了路人的眼球了，许多人进去问去了， 年轻的店主是天津人，向顾客解释，你不懂是吧，这标语多哏儿啊，二衣服不就甩货的意思吗，我这店的东西我全甩了，你赶紧挑赶紧选吧你了啊。这小店主也是够幽默的啊。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那就是高英培的不正之风啊。有一段情节，为了赶时间，这万能胶啊用装殓着二姨父遗体的火化车去接新娘子，这是荒诞的荒诞剧，根本不可能啊啊！结果说这算是娶媳妇打法凑热闹，火化车是蓝白道的，上面坐着工会主席啊，这工会主席耳朵有点背，就问呢，你接新娘子那二姨父呢，万能胶别提他了，二姨夫甩货了啊，就这么一句在天津就成了一个典型啊，就成了甩货的俏皮话就产生。所以天津相声当中它的市井的鲜活的语言，你把它放到相声的艺术语境来说，它就非常可笑，你单独拿出来说外地人不懂，只有咱们天津人才能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是捧腹大笑。比如这几句啊，我一说这词儿你就知道是哪个相声哪个演员。二斤高高的掌柜的还饶两条呢，哎，高英培的钓鱼，儿子抢军帽老子戴合适吗，就紧点儿，哎，这是高英培的啊，这个教训啊。据说骗到宝圈，这我还真不会学这个，行了，咱这蒙兄弟啊，这是纠纷。咱现在不是跟罗马尼亚友好吗，买块罗马表表示表示吗啊，要条件啊，后来一扫定感情是两码事儿啊，这回说谁，你看这句话啊，这是说评书啊，刘文亨的用天津话说评书。所以这些个语言呢鲜活的，来自生活的，没有加上艳丽的词藻啊，但是它却使人啊发出这种发自肺腑的这种笑声。好，我们最后讲第六个问题，金派相声及艺术特色。相声啊产生于北京，成就于天津，天津啊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有相声窝子的美誉。天津人呢喜欢相声，鉴赏相声，懂相声，爱相声，听相声，说相声，表演相声，相声已成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内容。多年来天津的相声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氛围浓郁，名家荟萃，佳作涌现，人才辈出，风格纷呈，全面繁荣，所以天津卫成为培育相声成长的一块沃土。天津文化，天津地域文化呢重传统，求大俗，多元而包容，注重传统，追求那种啊大俗大雅，那种大俗多元而包容，这种地域文化呢滋润了相声艺术的茁壮成长。天津相声艺院可以说我给他总结三条，传统与创新并举，创作与评论对接， 新人与佳作辉映。在这块风土宝地上，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比如像从天津这块啊地这成长的张寿臣、马三立、常宝坤、赵佩茹、郭荣启、常宝霆、白全福、苏文茂、刘文亨、魏文亮、田立和、李伯祥、马志明等等。除此之外，天津相声的创作队伍人才济济，那在全国是无以伦比。比如著名的相声作家何池老先生啊，王明禄先生、丁润红先生啊，比较年轻一些的啊，和平啊文化馆的宋勇先生啊等等。另外天津还出了一批相声理论家和评论家，这在其他城市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比较著名的比如像啊南开大学的薛宝坤教授、北方曲艺学校的倪宗之教授、艺术研究所的啊陈孝霞先生啊、高玉聪、刘子玉先生等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繁荣全国的曲艺事业，天津有多位艺术家支援全国，把天津的相声、天津的曲艺带到五湖四海。常宝林、全常宝去了西北，常宝华去了海政，高元军、山东快书呢去了战友啊，小品演员黄宏的父亲叫黄峰，也是天津演员啊，2009年梅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去了东北啊。20世纪70年代以后，天津许多优秀的相声演员先后来到北京，成为全国知名的相声明星，大家都很熟的，比如像冯巩、刘伟、牛群、杨毅、刘亚京、戴志成、郑健、郭德纲等。为什么天津的相声多年来能够产生这么多大师级或者是优秀的演员呢？大师级的人物和优秀演员呢？为什么啊天津的相声的演出队伍、写作队伍和评论队伍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形成梯队，人才辈出呢？问渠哪得清如水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呢？那就是和我们这个城市的方言文化密不可分。相声表演艺术按流派来分，按姓氏流派分，马派马三立、侯派侯宝林、刘派刘宝瑞、常派啊常宝坤为代表的老常家三代、苏派哈哈苏文茂、文根这几派啊。那么马派相声到了马三立这儿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啊。我们说在文学的流派啊，说是山药旦派，那代表人物是赵树理啊，说这个荷花淀派代表人物是天津的孙犁，说山茶花派代表人物是湖南作家那个周立波，不是说清口那个啊，这说解放后的这些个流派啊，文学流派。那天津如果要形成一个派，他的一杆大旗，他的代表人物那就是马三立。马三立是天津相声的魂魄，是中国传统相声的典型代表。马三立的相声扎根津门，贴近生活啊，他以天津地域文化作为自己深厚的 背景。天津人热爱生活，谈吐幽默，善于用笑声来调剂生活，有声有色有情，所以马三立便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优秀的代表和象征。马三立先生，他的一生扎根市井大众，说的是家长里短，刻画的是邻街坊四邻，对小人物的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那么马三立的表演风格最突出的，第一是以说为主，第二是追求礼俗，第三夸而有节，夸张有节制，第四是谐趣绵长。他的这种艺术风格自成一家，开创一派，郭荣启、苏文茂、高英培、魏文亮、田立和、李伯祥这些天津相声的名家基本上延续着这种艺术风格，从总体上看是啊，自成一派啊。所谓金派相声，我们突出的是天津地域文化的特色，天津相声和北京的相声截然不同。北京是以侯宝林和刘宝瑞为代表，天津是以马三立为代表啊。如果说侯宝林和刘宝瑞在说学逗唱上更全面的发展的话，天津在说学逗唱上有侧重于说和逗。所以我们把这种天津地域文化的特色，把艺术手法、艺术表现、艺术风格、艺术构思啊，别具一格的京味的特色我们突出出来，我们从整体上称它叫金派相声。所谓金派相声，就是天津这个流派啊，它是个大流派，它和北京那个流派相对而言。那么金派相声我们对它进行分析，它的艺术特色有以下四点。第一个特点，讽刺与自嘲的融合。大家知道相声是讽刺艺术，相声不擅长歌颂，歌颂式的相声大多都不成功，难以登上精品的殿堂。相声它要讽刺的是人类的通病，而不是啊对某个人的隐私进行讽刺，它讽刺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但这具体人是带着人类的，或者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天津人的一种弱点或者是通病。高境界、高格调的讽刺应该是与人为善的，是调侃式的、轻松式。天津相声以讽刺见长，火爆热烈，富于幽默感，说逗俱佳。像小蘑菇的牙粉蛋、马三立的买猴等作品，讽刺意味浓厚，以说为主，以讽刺见长，紧扣天津市民的心态啊。所以天津的金派相声，他在讽刺时候，他往往以第一人称的自嘲拉近和观众的距离，而不是站在道德的高处去洞视人间，以卫道士和说教者的身份去教育人，而是现身说法，我就在其中，自嘲式的讽刺了我，实际我是代表了整个一部分人他的思想作风当中的毛病。另外，捧逗之间流露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所以讽刺与自嘲的融合，它是和天津人 重传统、好礼俗、善于幽默自嘲的性格和心理需求是相携相生的。以马三立为代表的天津的相声题材大多出自世俗的市井生活，讽刺市民阶层普遍存在的性格弱点，比如有点虚伪啊，有点自私啊，爱吹牛啊，比较贪婪等等。但马三立不是站在他们的上面或者对面去指责嘲讽，而采取第一人称的角色化的形式去现身说法。啊，天津特有的小市民的类型，通过对马大学问、马善人啊等一系列形象的解剖，使观众在潜移默化的对照当中，在笑声当中引然的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可能也存在着这种缺点，从而心悦诚服的接受了这种教育。所以天津相声的讽刺，自嘲式的讽刺，带有一种难得的亲切感、轻松感和人情味。第二个特点，以文哏贯口见长。金味相声以说见长，啊，艺术成就最显功力的就是贯口活和文哏的段子。天津文哏的相声历史悠久，传统厚重，比如传统相声文章会就有张寿臣的本子演出本、马三立的演出本和苏文茂不同演出脚本，风格不同，异彩纷呈。马三立的本事能让观众当时乐了还不算，过后回味更加是忍俊不禁、余音袅袅、兴味绵长。贯口天津相声特别善于贯口啊，尤其是马志明的贯口更见功力，节奏铿锵，独特的把京韵大鼓、单弦和快板书表演的精粹融会贯通，也于一炉，成为说学逗唱样样在行的表演大家。第三个特点，礼俗与豁达并举。天津相声的典型特点概括为一个俗字，所谓俗就是直面百姓的日常生活，贴近群众，把各个时期天津市井、写生、人物、画廊、民风、民俗以及社会的心理再现，艺术的再现，并揭示的表现的栩栩如生。马志明的报菜名不仅贯口出众，对人物的刻画，把这个小市民甲就是他的第一人称，他的神情描绘的惟妙惟肖，比如他请乙请黄宗民吃饭，却让乙带酒，用白水怼酒招待啊乙，用比我妈小两岁的老母鸡做菜啊，还让这乙啊买四斤果仁等等，这就嘲讽了天津某一些小市民慷慨请客的背后所潜藏着的虚伪和猥琐。马三立在表演当中啊，讲过这个窝头论，啊，他怕人说吃不起精米白面，所以在窝头的家庙上做文章，啊，说我就偏爱吃窝头。啊，这王凤山就问了，您的饭量怎么样？马三立回答，饭量什么饭量啊，接着问，你能吃几碗干饭？干饭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啊，这意思这那意思那可不是嘛，你整天吃窝头能知道干饭的饭量吗？所以这种自嘲式的讽刺令人捧腹大笑，我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就把骄傲、 自大，从大意不精，不知自己行几，从能耐梗啊，到处在外面啊吹嘘的人，把他那种嘴脸揭露出来啊。另外呢，俗，你比如说马三立的相声啊，说他本家的二大爷啊偏方治大病啊，萝卜就热茶啊，气得大夫满街爬啊，偏方治大病，拒绝到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他的药方颇有创意，那么胃疼萝卜就热茶，走，咳嗽买俩梨挠了啊，煮了连汤喝了，走，闹肚子麻酱和白糖，哮喘没病啊，老病没治，买棺材预备的。所以马三立的相声呢，他对死亡啊采取一种豁达兼调侃的态度。他的白事会谈到死亡的时候有一个贯口，这贯口呢有时大家笑，但笑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感悟到啊，马三立对死亡他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豁达态度啊。谈到死亡他说了，无常了，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儿了，完事儿大吉了，催了，催灯了，催灯拔蜡了，嗝了，嗝的屁，嗝的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涂了，涂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啊，俩六一个腰，眼猴。他谈论的是死，啊，这个死亡对人来说，充满了痛苦、失望和悲催啊，所以他用这种豁达兼调侃的态度谈到人的死亡，从晚期的哀情过渡到死亡的戏谑和调侃，实际上曲折表达出天津人看得透、想得开、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征，使观众在笑声当中能够参透生死，悟出人生的哲理。第四个特点，着眼于塑造人物形象。以前呢，把塑造人物形象认为是叙事文学、小说和戏剧，实际上呢，相声也能塑造人物。你不管是马大哈、丁文元，还是二他妈妈万能教，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就有这类人，这种人呢在观众心目当中立起个来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样的作品才能流传。所以我们一说阿 Q， 一说祥林嫂，这都是艺术形象啊。但我们一说马大哈，在天津说丁文元，他也是一种艺术典型。马三立塑造的人物形象啊，马大善人开粥厂，买猴当中的马大哈，西江月对春联当中的马大学问，卖挂票当中的马洗澡，今儿晚上十点钟那空想家老张，偏方当中的本家的二大爷，练气功当中的张二白，这些人物他都不是云端上的人物，而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种典型人物，所以非常亲切啊。像高英培塑造的二的爸爸，在不正之风当中的万能江啊，不正之风当中他塑造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小群体，连其中那个次要人物，你比如说那个哲理，那个徐姐，俩果头啊，连这徐姐和哲理在天津也成为一个啊比较典型的人物。马志明的相声代表作很多，像地理图、论权、文章会、大保镖、学曲艺、卖武器等， 但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最有观众缘的，大家说是什么？纠纷。天真在马路上遇到两个人呢，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纠不起来了，围观者越聚越多，影响了交通。这时一位大爷看见了，厉声喝道：我看你呀，就是那顶门员，这点事儿你知道了吗？快散了吧。丁文元成为一种典型，这大爷一喊呢，那俩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啊，也就散了啊。所以这个纠纷呢，是马志明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显示了他比前辈更具理性的深刻的思辨和赋予人生意味的那种穿透力和洞察力。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艺术手段的炉火纯青，娓娓道来的白描，冷峻而客观的情绪，一波三折的情节安排。所以他塑造的这喜剧人物丁文元和王德成这两个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啊。丁文元的形象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不是没有缺点，但是他也有许多长处，为人讲义气、热情，而且也比较爽朗好达，而且还热爱本职工作。片托保全，当年这片托就要和马志明打官司，我倒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难以理解的。马志明给你做了广告，你不要钱，你还要告人家。有一年，我和马志明啊在那个一个饭店，他请我吃饭，我们的老哥俩聊起来，他跟我同岁，我就问他，这天托，哎呀，天托这事儿，他也不理解。我当时他说天托保全，是不是你？当时说，我说的不是天津拖拉机厂，我说的是天津拖鞋厂。那马志明说那是你们传的，没有这个，啊，实际上现在，啊，有无数厂家。啊，想让把这相声这个别改成片托保全，你改我们厂完了，我们给你多少宣传费啊。所以丁文元这形象，他把片托保全放在口头上作为炫耀的一个旗帜来挥舞，他热爱工厂，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吗？是吧？所以人们对丁文元的啊，又笑又嘲讽他，又喜欢他，啊，就和猪八啊，就和这个《三国演义》当中说了，取经这四个爷们儿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最喜欢的还是猪八戒，有缺点的人物，啊，对孙悟空是第二，最不喜欢是唐僧，啊，对沙和尚认为他没有个性，没有性格，所以说天津金派相第四个特点，着眼于塑造人物形象。最后结束语，天津方言呢，是我国语言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啊，在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当中，方言和相声互为表里，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天津方言和天津相声正以较高的文化品位，伴随着天津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崛起而不断的进步和升华。好，今天讲座主体讲到这儿，下面，大家再坐一会儿，下面呢有一个相声的一个小段，我请我的一个学生辈的一个律师，他叫刘立强，请刘立强上来助演。立强来了吗？什么？什么？说我累了，让我略微歇两分钟啊。
有照相的。这个今天唐老师讲座，大伙儿都捧场，捧场的这个唐老师啊，真是不愧是咱们天津的民俗专家。不光是民俗专家，还是咱们语言专家，还是咱们天津的这个地名专家。
你这别乱跑啊。
就唐老师刚才在台上讲这么半天，大伙儿这么欢迎，就打咱们天津一个地名。
哦，打什么地名？
离这儿不远，猴台儿。
耍猴啊！
您坐台上讲，给您
猴事儿，
猴台儿。要说啊，您讲的这个真是口才好。您这口才就打天津一地名。
什么地名？
两嘴儿。
这什么回事？
您这口才好啊，两嘴儿，优良中差，两嘴儿。
哦，那比这优嘴还差点。
哎，两嘴儿，哎，好。尤其下乡对吧，两本儿。再有您在咱们天津图书馆海经讲堂讲座
怎么样？
打一地名。
哦，又一个地名。
姥姥店
怎么着？
天津图书馆、姥姥店。
哦，
哎，这地方历史悠久，您在这儿讲跟一般地方能一样吗？我再说说我吧，我今天啊，我来，其实我这属于不务正业。您律师说相声，对吧？您说相声，您要开庭，法官就给你催着。我今天来，主要是跟大家见个面，给唐老师捧捧场。平常我主要就是带着一个花篮什么的，啊，对
吧？你就办这个。
唐老师有事您说话啊。
我没事儿。
我今天来主要是王串场。
怎么讲？
我给您串一个场。
哦，
让您休息一会儿。
啊，
再说今天咱们各位亲爱的老师、听众老师、观众老师来到天津图书馆，你看这人山人海的，这边大伙像，那边小伙像，啊，来玩的那大站小站，东小站西小站都有。还有没听清楚的，说在天图活动，早晨6点起来直接奔天津图书大厦，啊，现在还没回来。所以各位听众老师、观众老师，您捧场，捧场呢，祝您各位都住上东楼、西楼、南楼、鼓楼、小白楼，早日走上富民路。刚才说唐老师是地名专家，但是唐老师主攻还是语言。刚才唐老师讲了，天津有这么多的方言片儿，但是唐老师光讲了，他不会说。
看这意思，你会说啊？
我也不说，我会说。
那你要会说，你给大家说说。
咱就说什么呢？咱就说咱天津嘛，天津城市中心，刚才唐老师讲了，这叫方言岛。真正天津原住民说话不是这味儿，就说天津西郊。
哦，
西郊有个杨柳青。
对，
杨柳青说话，耳朵只踩过蒜田儿。西郊这味儿。
这西郊。
哎，他要朗诵那就热闹。昌正，红军不怕院正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唯一腾西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要说到了东丽津南，就不是这味儿。
那什么味儿？
大清早起早听你个人的了，一年到头怎么着俩钱儿？你以为你是老爷子？你这是要造倒霉呀！再说静海，
静海，
静海有卖沙窝萝卜的。
对，
那吆喝有意思。
怎么吆喝？
沙窝萝卜又脆又甜，要是不甜，我给你钱。再说哪儿？说 武清。
武清。
武清说话那就是北京味儿。
对。
我们这是武清味儿，一边是北京啊，一边是天津，说话这味儿。再说远点的，说汉古。
汉古。
汉古，那得说是韩古。韩古人说话，嗯呐。
嗯。
上韩古打东展做四六儿。挨着汉沽的卢台，
卢台
宁河
怎么样
说话？咱说大饼，他就不说大饼，
说什么？
他说大饼。
哦，
咱说稀饭，他说稀饭。咱说炒鸡蛋，炒鸡蛋。
嗯，
大饼稀饭炒鸡蛋，嘿，卢台话。再远点的
哪儿？
蓟县。
嗯。
蓟县说话，通三五堡蓟乡宁，外加火县一座城。
这是蓟县。
蓟县说话、
嗯。
今天咱光说方言了，咱不能光说方言。
对。
今天呢，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啊。
哎。
给您露个绝活。
哎，您有什么绝活？
有绝活，哎，露什么绝活呢？咱们天津啊，谭老师研究地名，我跟谭老师啊。互动合作，我有个绝活。
什么绝活？
天津市的这个公交线路您知道吗？嗯、在座爷爷奶奶都免费了，随便坐去啊。昨天晚上就出来48路坐三圈，反正天津图书馆有站。天津市这公交路线
怎么样？
随便您说出哪条来，从头到尾这站名我给您报上来。
您这话大点儿
啊，一点儿不大，
是吗？那咱们现场的咱随便点，
您随便点，
您别带托了。
您先说一个，
我先说一个。
啊、您先说一个。
我那是师范大学的老师，你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对不对？
对。
啊，从师范大学，我们这外地的同学要到东站，他走什么线路？
打车都快，对吧？
打车还没给报地名干什么？报站名吗？
去东站
啊！去东站。
东站坐951。
哦，951。
就告诉你951不就完了吗？
不，都哪站呢、啊？
都还到哪站
啊？
你坐直达的不完了
吗？没有直达的。
951啊！
啊，你来了
951。哎，这反正有点绕啊，这拿着火车票，你这车还没到了，火车开了。951师范大学公交站到天津站，
嗯，
途经站名、
嗯、
师范大学公交站，师范大学西门，工业大学新校区东门，天津招生考试院，师范大学北门，华苑路，到华苑路这刚去华苑，您听着啊，哎，华苑一日游这个，居华里、迎华里、雅士道、长华里、华苑雅士道、七华里、九华里、迎水北里、迎水西里。英水东里，理工大学，官员公寓，哎，这别着急啊，刚走了四分之一，这还没出花园了。官员公寓、花苑新城、彩虹花园、林庄的空军医院、李七庄、体育宾馆、肿瘤医院、环湖南里、体院北、华夏未来。华夏未来那小孩不少是吧？
别，你接着说。
华夏未来，东方里，德才里那儿修地铁了啊！
德才里，
通楼，天河医院，体育馆，桂林路，皇家花园，荣善西里，口腔医院，天津站。
下面啊，咱请一个观众随便点一个，啊，那位您。
我那个点两个，一个是最长的，一个是交站里的。
啊。
我点一个706路。
哦、
啊。还有一个点一个武清县的，就武清县几类的，564路，您知道？
这武清县的，咱是。
他老是
跟
着家去的吗？这个。
啊。
哎，
这小伙子点这俩，一个什么路你点着？
就
这行吗？
行，
这不行，咱
没问题，没问题，这没问题，564嘛，对吧？
啊，
564嘛，这个，561234嘛，对吧？564嘛，对吧？
说呀，你，
武清客运站到武清高铁站564，对吧？专线儿啊。再说一个706。
那还多少点站着？你不要说的重点站。
564。
啊，五六四
专
线。
啊，专线。直接就到了。
直接到了，你得给人家报，你这大话说出去。
564啊，就564吧，对吧？央村客运站，央村大桥，央村邮局，六街桥，央村火车站，央村高铁站，我说对吧？央村那点地方您转了半天，您在市里转着啊。哪位还有再问一个？
哪位还问一个市里面的长点的路线？
好，您好，您得恨我。
原来那个大姐您说哪？
35路啊，
35路。
你看这好，100路以内的都近，知道吗？哎，这姐姐疼我，这我们家亲戚，这是。35路啊，从这个水上公园啊，到水上公园到哪儿呢？水上公园到立苑小区35路啊，途经站名水上公园，水上公园东门，宁乐里，环湖医院，东风里。气象台路，德才里，医科大学，给您报临时的啊，修地铁了。四平西道，新兴路，总医院，鞍山道，滨江道，崇仁里，承德道，过李公楼桥，过李公楼桥右拐，南横街，华北医院，华北医院他老师熟啊。华北医院，天津工业大学，向阳楼，顺驰桥，陈阳路，陈阳花园，滇池里，翠府新村，上塘花园，龙山道，昆仑路口，太阳城，立苑小区。
哎，小刘啊，天津啊，最长的公交路线是哪个？
天津最长的，你看相声爷爷喊了705。
哦，是705，你给来了705怎么？
705扛着90多站啊，这是
90多站，大家欢迎，让他来吧。
您来个705啊？
带板儿没？
我还没带板儿，今天家里装修，把板儿拿走了，我就给您拿嘴说吧。705，从红桥区的西关西，监狱旁边进来。西关西到津南区的东张庄，全程是80多站。您掰手指头数数，我给您报705。头一站西关西雅园里，人民医院宜华路，李祖堂，西营门桥，宇正园，天香水畔，长虹公园东门，宁乐里，长虹公园东门，灵隐道，苏地西里，卧龙北里，凤和园，市通大厦，鞍山西道，赵湖西里，科贸大厦，荣谦东里，天津图书馆，周邓纪念馆，水上村，水上公园东门，宁乐里，苍穹道，环湖西里，体育宾馆，体育学院，李七庄，季庄子前街，仙达大酒店，五一阳光，新世纪城，蓝水园，翠水园，梅江小区，瑞江花园剧院，珠江道汽配城，电子信息技校，卫津桥，外环16号桥，周庄子大人庄，大四中学，周庄子村口，霓虹庄，洛卡小镇，西青开发区管委会，兴华50路、40路、20路，大四中学，五子良道，六合家园，北八口，瑞山南路，后三环，南马吉，天津体园，双井开发区，海河湾村金凤里，海河医院文教场，唐庄的新庄，海河教育园，南阳电表厂，秦庄的先史部医院，荣基楼，永安里，中会里，新兴东里，先史部镇政府，刘记码头，王记厂，乌鸡倒地，东张庄。
你呀，还真不简单，看来你呀是天津活地图啊。
您过奖了。
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吧。
您还问？
我搞完这个讲座，我要坐车回家，我坐多少路？
打这儿去北趟还挺远的。
我去那儿。
不，您回家，您家住哪儿啊？我知您住哪儿。
我住华苑。
您住华苑。您打天津图书馆去华苑。呵，还真别说，还真有趟车专门给您开。这个小车平常没人坐，马路没人拦，打个电话就上这儿接您，一直就到家了。
到哪儿呢？
110。
好，别挨骂了。好，谢谢。 今天呢和这个学生刘立强表演一个小段啊，都是围绕天津内容啊。今天的讲座呢本来想和大家还能够有个时间交流一下，时间我看也差不多了啊，如果有提问的呢也可以回答两个问题，如果要没有呢，今天天也热，大家就早点回去休息。今天讲座呢讲的有许多地方不到位的地方，有不够准确或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父老乡亲老朋友和新朋友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哎哎，我把这个关
下。请
报
一
下，喝羊，喝羊，喝羊。
聊天的方式，
喝羊，给您喝羊。哎，
一座一座的，
快点。
我把那帽子，我给他拿。
小薇，小薇，小薇，完了，哎，完了，快点。
感谢各位的热情。